断的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哦，当我们在赞美感谢的当中，主，我们就看见你不断的透过你的教会做成你要做的工作。哦，因为我们在感谢当中，主，你就乐意加倍的恩膏我们。哦，在赞美里面，你就乐意更多的彰显你自己。哦，我们说当你被高举的时候，就必定会吸引万人来归向你。主啊，带领你的教会向前，因为这是你的教会。哦，因为这是你用宝血所买出来的教会，因为是你的灵亲自显明你同在的教会，以至于这教会在这地上，你也照你所应许的，是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的。哦，当教会在地上捆绑，在天上也捆绑，在地上释放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哦，主啊，透过你的教会彰显你的国度。哦，照着这透过你的教会在地上设立你的国度。哦，因为一切尊贵权柄人力全都是你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。 感谢主。然后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4章，我们还是从23节再到31节，我们现在读一遍。我想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多花点时间来思想，因为对我们的怎么去把一个属灵的原则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很多用圣经的角度来讲，是他们不活在神性当中。所以不要说我们四周人，就我们旁边人很可能也是不走在神的性的里面。那这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拿巴的，还有他的妻子，你就发现拿巴从某角度显明他的恶，那他的妻子显明他的善。用这个相对的讲到大卫跟扫罗，扫罗怎么显明他的恶，大卫怎么显明他善。像这种的环境，这种的遭遇是不肯避免，那在这种遭遇当中环境里面，我们怎么不仅站立等稳，而且能够带出好的见证，而且如果真是我们四周人，如果这个时候他们的错我们的对，怎么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，成为他们的祝福因为真是一个一个有权有势人，如果他没有造神的心去做手，其实带出来的这个患难的带这个灾祸是很严重的。就是有一群基督徒在那边守望，有一群的在家中，你是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，就因为你的敬虔，所以你的家的人，你的妻子丈夫啦，或者孩子都能够被分别为圣，不代表说他们信主，但是因为你在他们旁边的所产生的那个影响力，他们会在神的祝福里面。所以你就开始明白一件事情不是说神只祝福你，你说你的居所是蒙神祝福，因为这是你的居所是神给你管，而你的一切的才干的财物神也会祝福，因为这是神交给你去管，当然你要用得对用得好。当然倒过来，如果做得对不对用得不好的时候，神也会把这个挪开从你。扫罗是一个典型例子，他没有走到神性当中，神虽然给他有机会做王，真是这个最大的机会了，或最高的一个机会，不过他没有好好珍惜。我相信虽然他不是神拣选的，意思说这个像大卫这样，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走在神的心当中的时候，神还是要照他的原则，照他所定的这个所谓的规则，一定会这样来恩待我们。所以真的圣经这样说，这个神是公义的神啊。我们再来先来读一遍然后读的时候呢，你就留意这边有几个地方呢。所以呢，第24节说我主啊，第26节我主啊，然后到30节、31节的时候也是讲同一句话，我主啊。所以从这三方面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过去拿巴所做的事情已经发生了。那现在呢，目前大卫的光景，这是第二个我主啊。那第三个我主啊，当时没有啊这个字，不过你可以翻出来说、哦、我主啊，讲到将来。所以真正你会发现这个妇人当然我已经提过，圣经说她长得很好这个长得很俊很美丽，但是她的智慧她的那个身量，她的那个眼光我相信不仅是我们做姊妹的可以去学习的，甚至我们弟兄都可以学习。 坦白说，把一个她的丈夫拿巴放在旁边，真是更加的显明啊，这位姊妹啊，她的在神的眼中啊，真是一个，所以到最后，用这个就好像神就把她啊跟大卫配合在一起。啊，但是啊，大卫有好几个妻子，不过这一位我相信是一个很不一样。OK， 我们现在再把它读一遍啊，这个我们先来读。亚比该就职，我主啊，你就归我。我主啊，愿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，愿你这仇敌和拿爱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，如今求你装备你送来的礼物。我主，好，我们再来啊，我们就读到这里啊。今天我们比较看的是在这个、第26节那边呢、啊，我主啊，就第二段。那这段的经文就讲现在大卫的光景啊，他是被人家追着跑的。当然，他追着跑不是因为他犯错，就是一些的人，包括当时扫罗是典型的，因为出于嫉妒，因为出于对心中啊这个怕大卫啊，就接了他的王位。当然迟早要接的，不过这时候他发现了，原来神已经另选了大卫，而这个把这个扫罗放在边，撒母耳一直在提醒这个扫罗，但是扫罗没有走在神心当中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是讲到现在啊，这个大卫的光景，这边讲到是什么呢？我主啊，耶和华既然啊这个在这样的看顾啊保守你啊，其实这段经文我想简单的有几个 point。这边讲了一句话，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啊，不太能够很清楚的看。我指永生犹在感觉面前，只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仇敌跟拿巴一样，意思是说呢，仇敌很坏，就像拿巴一样也是很坏，或者倒坏啊，怎么这个仇敌怎么对付，神一定会对付这个拿巴啊，这是这样的从语文来看，这个就从这样的文字这样翻译来看，我再说语文的翻译，从原文翻出来，其实在我不同的这个了解里面，就有不同的所谓翻译了，可以这样说。所以呢，坦白说，你不需要找太多的这个解经书，你找几个不同的翻译本，你就发现每个人的解经书都不太一样，因为翻译就不太一样。所以呢，找两个英文圣经看呢，哇，中文你可以找几本有新译本的，你就发现对整个经文更全盘的认识，有些的翻译人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有些翻译人是从另外角度看，所以你会对整个语文。那这句语文还有一个角度看什么呢？就是啊，敌人跟拿巴这么坏啊，神对付这些敌人，你好像对付拿巴一样，刚好是倒过来。如果从再有一个角度来看，就说虽然你敌人这么多，但是你都没有亲自去对付这点，绝对包括扫了在内。那你为什么单单要对付拿巴呢？你的习惯或者你的领受或者你的度量， 你的个人的敌人你都不会去所谓的去对付。那拿巴你明知道前面说他就叫这个傻子啊，愚昧的人，因为他这样改也改不掉，自己找苦吃，而且常常闯祸害了很多人。不过他就他，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那一些的敌人你都不去对付，我们对付这么一个真的很差劲的敌人。现在用着对这个拿巴的妻子来讲，你做一个很奇怪的事，大卫，这些敌人这些罪犯包括绝对包括扫罗在内，你都没有亲自去对付，为什么你会做一个这么奇怪的事，去对付一个这么软弱或是这么差劲的你的一个敌人？想想看，很多时候你跟有些碰到一些困难，为什么你单单对这个人会这么急？其实别人在你上所做的不见得比这个人做的好，甚至做的更严重，可能很多原因，因为另外一个人你怕他，所以你不敢，那这个人你觉得好欺负，那真是就是若大卫是看准，所以说我要把他全家男丁都要杀掉，一说他从这个的句子口下讲，我干脆把他消灭掉，像这个跟个马一样，我踩踩都把他踩死，他对我这么凶悍，对我这么不尊敬，所以大卫是带着很大的这个信心的，可以这样说，这个把握对付拿巴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对付他一家人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所以他真的可以赶尽杀绝。那我们大卫，当然你说到对付这个扫罗没有错了，每次大卫想到这是神的受膏者，这绝对对，那也是有神的这个站在他那边呢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第一个我们特别有时候你会怀疑，为什么好像对这个人对这个同工或是对这个同事，他只讲两句话，其实当然也不是好听的话，甚至误会的话，甚至藐视你的话，为什么你会气成这个样子？为什么老板骂你一顿你都不敢生气？你有没有想，这有时候老板骂他比他更糟糕的，那你怎么都不去那个问问这个人讲讲？所以这也是在里面，所以真是这个亚比盖真是很聪明，他用这句话，你看当时他没有提名扫罗了，因为他对扫罗还是从某角还是有个尊敬，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，所以都不好提这个。不过大卫，你想看在世有多少人是让你生气的？为什么你不对付那个，你来对付这个？为什么那个你不对付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只对付这个？所以要想看。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讲到我们要所谓的这个弱势，我们要帮助的时候，其实最新的最重要一个心中，如果我们对弱势的不尊重，我们只对所谓强的我们才尊重，这个本身我们就已经产生一个在我们里面产生很大的落差。如果同样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马上那个表达我们那个脸色就不一样，我们那个态度就不一样，甚至我们讲话也不一样。 OK， 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请教那。你看你都没有亲手报仇，然后后面讲一句话，这第二个，如今求你将被你送的礼物和跟随你，求你等等的眷顾你的家。 OK， 第二个用这句话，神是公义的，如果碰到一个人侮辱了你，今天会有人尊荣你；如果有个人亏待了你，今天会有另外一个人来让你付出。用这个话来讲，拿巴侮辱了你，今天我来尊荣你；拿巴亏欠了你，今天我来。所以就是第二个很重要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有起伏。坦白说，如果所以有人这样说，一生走下来的最后，你把它整个事情 even out， 就是好的坏的，好的坏的，高的低的，其实人生好像就这样呢。没有说好到哪里去，也没有坏到哪里去。你会发现人真的神很公义，你生出来是很公义，当然走之后也是很公义，都每个人都要走。不过说哎呀我这一生很好，你看我都做皇帝，坦白说你做皇帝没有困难吗？哎呀我一生比较贫穷了，但在贫穷当中没有喜乐吗？没有满足的喜乐，更是在主的救恩的里面， 甚至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观，不要只看坏的事情，不要坏的事情就气得愤愤不平，到最后你没有想到你人生也有好的事情发生。相对的就是一对夫妇啊，一个叫拿巴，大卫啊，把我的先生把你搞成这个样子，气得你不行，但是今天我来里面是做补足的工作，所以说有一个解经家讲啊，他做一个很重要工作叫做代赎的工作，通门叫做救赎的工作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失去的神帮我们找回来，我们在最终受的咒诅，今天主耶稣付了这个代价，好叫我们进到祝福的里面。你也相信保罗所讲，如果我们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，就与他一同得荣耀啊！不要只看你失去，不要赌那口气，你看看你最先要的只是说跟拿巴，你差了10个你的这个使者来跟拿巴啊，今天是过节，我们这过去怎么样，讲了好几个理由，拿巴真的很差劲啊，忘恩负义，你怎么说都可以，然后说我什么都不给你。那时候他要的只是说你随便给我一点东西就好，一说给我一点吃的，给我一点喝的就可以。那现在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所做的完全不一样，把最好的、最丰富的、最尊重、最尊重的，把酒都拿出来给他。所以不要只看在你人生当中，当你对付对的那个人，纵然这时候他一些的误会，甚至一些的误会带出的对你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对你的所谓亏欠，甚至羞辱，你总要想想，他难道你跟他相处这么好这么久，一点好处都没有吗？他从来没有对你好过吗？这是第二个这段经文啊，这个拿巴的妻子讲说，我们需要思想。第三个，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属灵的原则。这边讲到这里是坚固你的家哈，因为我主为你，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，并且在你平生的日查不出你有什么罪过，唯有人起来追聘你，寻找你的性命，你的生命却在耶和华的神那里蒙保护，如保这个包裹这个器皿一样。然后仇敌呢，耶和华把他甩掉，好像啊，对大卫讲这很熟悉的，就甩那个弓啊，打这个，好像敌人就这样一甩出，一下就不见，而甩得远远的，可以这样的说。当你说要征战的时候，一定是为耶和华来征战，为耶和华的敌人，为耶和华来征战，来所谓的跟耶和华的敌人来征战。千万不要为自己的敌人来征战。牧师，那我们基督徒什么都不要做，在外面呢、啊？哦，这个好，那个好。No， 你要分辨，这时候你的征战是什么？是为谁来征战？是为谁的名来征战？所以当保罗啊，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雅典里面看到很多的偶像。他心中就很生气啊，甚至圣经用这句话，他心中就很着急、焦急。中文这样翻也没有错，翻得很好。其实和这个心中，其实那个字在原来文字就嫉妒的意思。保罗看到雅典有许多的偶像，他就嫉妒。他为什么嫉妒？他嫉妒什么东西？他是为神来嫉妒。神只有一位，怎么现在跑出来这么多假神来？这是一讲到这个关系的时候，是一个非常奇妙。请问一对夫妇如果有一方有另外一个爱人，请问另外一个该不该嫉妒啊？如果一方有另外去找另外一个人去了，如果他的配偶不嫉妒哈，这个配偶是要呢就白痴了，要呢这个婚姻是根本是假的，是不是这样说？神常常喜欢用这个来描写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所以圣经用这个字翻成叫嫉邪的神，那是基本上那个字就嫉妒的意思，只是把它翻得免得好像嫉妒了就变成好像人的那种感情。 No， 这种的嫉妒到一个程度是嫉邪。 所以当你征战那个，我们都有这个叫做一个叫做这个一个公义在我们里面，或者一个义气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冲动，你说这个一个 emotion， 因为冲动应该这样，这个很自然的反应，不对的事情你总要把它处理掉嘛，总要把它解决掉，不然你一定要分辨的是在这里。当你在动血气的时候，但你再这样做，到底你是为神来征战呢，还是为自己争口气来征战？刚刚亚比该所说的，过去如果你的征战都是为神战，所以呢，当大卫啊不给他爸爸差他来啊，因为那时候这个以色列跟这个所谓的这个非利士人的征战，所以呢，非利士人这个巨人叫哥利亚跑出来，就说：“哎，你们派人出来，我跟你们战。”不要两队军队这么大军队打仗，你出来一个勇士，我出来一个勇士，人家比武就是，如果我赢了，你们就全都投降；如果我输了，我就向你们投降。然后就一直在羞辱这个啊，他们这个军队都没有敢出来打嘛。所以大卫跑去前面听的时候，就这个人是何许，怎么可以跟耶和华来较正？怎么可以羞辱耶和华？虽然他的年纪包括他的装备从人角度真的不怎么样，但是他那个征战的心啊，因为尤其看到没一个百姓可没一个军人可以出来征战，连扫罗都不来征战，他心中苦得很啊。最后他就问了，这个人是谁？怎么可以向万军耶和华校正？意思说怎么可以向神校正？怎么校正到没有人出来回应？所以问的时候多问了几次，反而他哥哥都误会了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第一个你不是军人，第二个你本来是放羊的，你现在跑上来看啊，除了这个好像看热闹，而且问了几次人家都告诉他，如果你打赢了，扫罗这个的王会把他的女儿嫁给你，而且给你奖金，而且你家中了以后也不用当兵也不要纳税。他的哥哥还认为说，哦，原来是想在这个战争当中得些什么好处。你看他整个人不仅他所做的里面的那个为神的热心甚至被人误会啊。不过大卫并没有停止，他就跑去，我可不可以征战？所以这个一些军人就把他带到扫罗面前，扫罗说一个有人说一说我要征战，那到底是谁？那看是大卫。所以我要make the point在这里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，当你不为自己争的时候，神会替你争。你一生的努力，我一生的努力是要为神来打仗，不要为自己来打仗。但倒过来，当你为神打仗的时候，神会为你来打仗，一方面保守你，好像一个宝贝啊被包起来。其实这个字啊，说包裹这个字，有一个就真的包起来，就怕它受损害；另外一个也说把它锁起来，看你怎么说都可以。一说连人碰都不能碰，哪里都不知道，就你锁起来，我把一个东西锁起来藏在哪地方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。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所谓的保护，锁起来也保就把它放在一个储藏的地方免得它受损。或许说因为是宝贝嘛，也免得跟人家随便就拿走。所以这个包裹这个字不是指包起来，就看为是宝贝，所以确实用这个好像这个宝贝一样放在你。那倒过来那个敌人是什么呢？神怎么对付你呢？神一方面保护你，神一方面对付你的敌人，把他甩得远远。真的神把他甩远，想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神把他甩得远远的时候，这是好多年前，那时候我在做事的时候。当然你做个基督徒，虽然在美国很多人都说他是基督徒，但是真的大概一生只去过教会两次，一个是受洗，一个就安葬礼拜，连结婚都不见得去教会。很生气，有时候一些事情嘛，然后说他又是这个基督徒，真的他的品格行为真的不怎么样，又比我年纪大，又是所谓的那时候我才30出头，然后在公司呢又是好像蛮有些的这个，因为他跟老板一起打天下，所以我很生气的说，神啊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都怎么不出来处理这个事情？主啊，你要帮助我，哪一天我骂的时候要骂得准，哪一天我要跟生气了我一讲完以后他就服了。 哪天火大了，我再指出他的不对的时候，给他一些好，就是给他一些颜色看看。真的，我想好多，但是我要做得很技巧，不要得罪他，因为他是我老板，因为怎么样？但是这个人这么坏呀、啊，我不把他显出来，我摆在旁边跟他走这么久。那叫 John， 那时候我算出他，他已经快退休，他60出头，他真的跟这个人说讲话那个口气，出差的时候真的我知道他做一些行为，我认为我绝对不能够同意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出差都你会，如果是出差只要一天呢，你大概可以报个2-3天，早一天出去，晚一天回来，你在那边高兴做什么做什么。突然神跟我说，你是公义的，不，你做的是对的，我是公义的神，所以呢，我一定可以帮助你处理。你做的是对的，我是公义的神，所以你求我，我可以帮助你来处理这个事情，这是一种做法。但我听得很好啊，那神如果是这样，你早就帮助让我出这口气啊。那另外你是对的，神说我是公义的，但是你不需要做什么，我来处理这个事情。神真给我看到一个意象，我给他欺负了，真的，我只是我也不是要占他便宜，我也不是要争口气，就只要公平就好。但是心中是这样想，但是心中那个气挡住那个报复，所以我觉得我神，那我不要多，我只要把我要的拿回来就好。神就说，我可以帮助你把他从你身上拿去的拿回来，帮助你把他，你可以伸出你的手把他拿回来。但是还有一件事情，另外一个做法是，你是对的，我是公义的，我来帮你拿回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想想看，如果那一堆那边一堆的金沙，你一个手去抓有抓多少？抓得紧还会漏掉，是不是这样说？但是神说，他只要捞一把倒在你身上，你就被这些金沙都埋住。为什么不让神来做？为什么不让神？这几样事情，真是这个妇人，你不能不佩服他。讲过去，确实这个事情，然后说拿巴是这样一个人，你总会碰到这样的人，这难免，因为他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其实我有责任，如果我在拿巴的旁边，那天你的这个10个使者来的时候，我在旁，我会处理得好，或可以帮助我的丈夫处理得好，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所以他把整个的责任，其不敢说整个责任，起码大部分人放在他自己身上，这确实是一个好妇人。虽然他丈夫差劲成这个样子，他从来没有藐视他丈夫到一个程度，活该，这时候就你该死的时候。所以有时候听到一些妻子和夫妻吵架，你这个该死的，这句话是很糟糕的事情。其实拿巴妻子应该讲这句话，他怎么他说不是他该死，是我该死。你看这个真是完全不一样。如果在家，整个 situation 就会改变，整个这个在一起，如果我在刚好在旁边的话，我一定会注意，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，就不会流无辜人的血。拿巴如果说他是应该，那其他的人呢？其实他是流无辜的，这个仆人呢，是这个家族这么大，还有小孩呢，如果真乱杀的时候，还有妇人，还有老人家，所以这是第一个，我主啊，这是已经成就事实。他在中间求情的时候，他把自己求情了，他不只是为拿巴求，他是为整个家族来用，包括自己。那第二个，刚刚今天我们说思想，既然很多人在你旁边，其实不少人跟拿巴一样，为什么去对付，只对付他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你可以想清楚一点。那这个，如果你是对的，神一定会把对的失去的时候会拿回来。所以拿巴让你这个样子，不给你羞辱你，现在我尊荣你，而且把比你求的更多的给你。这带出第三个原则，让我们一生，大卫神兴起来就是为耶和华来征战，大卫不要为自己来征战，懂这句话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若是你真要发脾气，为耶和华发脾气，这个叫做嫉妒，这个叫做嫉邪。 不要为自己，那个叫自私，那个叫嫉妒。不要为自己来争了，征战给耶和华。所以后面一句话，你一生都会为耶和华征战，耶和华会替你征战。在整个征战当中，当然是一直保护你啊。在整个征战最后不死，那个就得胜了。这征战没有，不会说越征战越健康的，越征战都是亏损啊、死亡啊等等。所以保守是一个很重要，神把你看见这个宝贝，他正看着，甚至连敌人碰你都不能够碰你。如果谁靠近他，耶和华会把这个敌人甩出去，好像甩一个石头一样。如果你同意，在整个神的救恩计划在你的身上，你是神的宝贝，我相信这几方面是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的，很值得我们去。所以不要跟人家吵，有人说啊、哦，牧师你这样讲，你怎么可以让他这样放肆，我还是用这句话，吵完以后如果那个人就改变了，我也跟他吵。像昨天说的，如果人家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完以后，那个信耶稣、你就给他多打几下，什么关系？不要凭血气，到底我们是为神还是为自己？所以我们圣经我们常讲说我们要为主，其实这句话讲的容易，但你看到我们四周真的可能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讲的时候讲的轰轰烈烈，到对手每次征战很少是为耶和华征战，都是为自己来征战。这是我们需要留意，需要要学习啊，求主来恩待我们啊。在真是有时候一些的姊妹啊，我觉得这个撒母耳的妈妈，我觉得是一个很能够学习祷告，从那边明白一点。这个拿巴的妻子，我觉得很多学可以学习怎么待人处事。我觉得母亲啊，耶稣的母亲让我学习什么叫全然的顺服。有很多好的女子，但是耶稣的母亲这个女的特征是什么？她有很好的这个顺服。那当时你讲到以斯帖啊，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改变时代一个妇人。不过我相信呢、在他身上也有一个，虽然以斯帖整个经文里面没有说提到太多的其他事情，但是我们发现他只是做一件事，就守住神给他一个机会做该做的事。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抓住神旨意，而且能够抓住神时间的那一个人，这蛮宝贵。所以在圣经一些的妇人确实是让我们能够从他们身上有很多的学习。 OK， 今天我想转经文呢，就是从这几个角度来看，我相信对各位都很有帮助，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为了我们在神眼中被看为是宝贝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信心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的行事为人有没有活出我们是蒙保守的？我们还争什么？我们还吵什么？还担忧什么？还挂虑什么？还愤愤不平什么？这些东西都应该挪开。神会看顾我们，会保守我们，神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。不要认为这是吃亏的，可能吃亏的时候，当时候到，神把你所失去的连本带利都会还给你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人没有信耶稣以前，他拜很多偶像，所以他失去了很多，包括失去很多财务啊、精神啊、这个健康啊，甚至失去了很多精力。但我们当那个信主以后，他整个恢复以后，我们就真是这样宣告，尤其在里面做一些清洁的时候，我们不仅奉主名啊，要把这个黑暗权势赶开，而且黑暗权势走的时候，离开这个人，我们说你这个不能走开，不能够把他有的东西带走。过去你在他上又偷又抢，这时候你要连本带利的还回来，你才可以走。所以你看呢，在这个所谓的做释放，在用像话叫赶鬼的时候，过去还没有信耶稣，你给很多你的资源都给黑暗权势拿走，这时候你发现了原来圣教还要做一些清洁，赶这个黑暗权势走的时候，我们说你走，但是他的连本带利都要还给他。这是我们的做神的儿女的丰富，做神的儿女那个的把握，真的，神不仅看我们是宝贝，神劝我们对待我们就像宝贝一样，这他不是讲讲而已。我们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开口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现在早上所成就的工作， 愿主你现在继续带领，保守保守你的儿女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哦，好像能够更多进到心堂，保守你的教会，保守你的百姓儿女能够进到心的里面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这年子来真是你是何等的信实，你是何等的公义，你满有慈爱。哦，主啊，你大能，赞美你，赞美赞美。我弟兄姊妹在这今天神的话里面有一些领受的感动的，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。